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那他要得着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破坏我们的团结。
虽然看到破口是悲伤的，可是我们可以有更积极的悲伤方法。
在台湾传教的百年，我们应该学习尼西米这个时期把城墙建好。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陪你读圣经咯。在陪你读圣经这个单元，我们要跟您一起用圣灵打开圣经这本书。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集节目当中，我们还不先急着打开圣经，我们要先跟您谈一谈我们首选的圣经卷是哪一卷，然后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经卷跟主内的青年做一起阅读讨论。首先要介绍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弟兄姐妹们，首先先自我介绍，我是第一季的客户心莹，
我是关怀喜珍。
接着呢，我们要介绍器长。那器长，我们希望主耶稣亲自当我们的器长啊，但是我们今天也实际上真的有邀请了一个实体团契的器长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是来自澎湖科技大学的这个实户团契的器长舒雅。
嗨了呀，大家平安，我是舒雅。
舒雅可以跟我们更详细的解释十户是什么意思吗？
好，十户它是一种古人的一种智慧，然后他们不是渔网，但它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是用石头堆成，有点像爱心形状。那如果由上往下看的时候，它是很漂亮的。那它的功用呢，就是利用潮汐作用，涨潮的时候鱼群会进来，那退潮的时候鱼会不知道怎么样游出去。
所以就能够达到捕捞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十户团契的十户这个名字也是邀访舒雅上节目之后我才了解十户是什么。我想团契以它来做命名呢，一方面就是展现了在澎湖地区曾经一起读书的这些青年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表明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爱心的形状也可以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期许，希望我们都用主耶稣的爱把我们包裹在主耶稣的手掌心当中。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下一位是我们的辅导大姐 Martha。
大家好，我是 Martha。
接下来是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海外契员的代表艾丽。
Hello 呀，我是艾丽，很开心今天可以在台湾与大家一起团契。
最后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值班的辅导传道很感谢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连总的刘怡云传道来到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我是怡云传道。
那请大家一起说，我们要读的圣经卷是圣经中的旧约的哪一部经卷呢？
尼西米记。
那为什么我们要读尼西米记当我们开播节目第一个选中的经卷呢？喜珍，
就是我当时候呢听到尼西米记呢，其实没有很直接的有所共鸣，但是后来想想尼西米重建城墙这件事不也很像我们一个人信仰重建的过程，我们的信仰可能会被破坏，然后再经历重建，但是又被破坏又重建的这个过程。
好，那接下来艾丽，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选尼西米记？
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想到在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当他们面对他们城墙一直被拆毁，他们的门一直被火焚烧，从一刚开始的情绪激动，面临有外敌的这样子的侵入，然后发现没有办法做什么，会不会到最后他们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心里是麻木的呢？那我的信仰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请辅导大姐 Martha 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跟青年一起读尼西米记？
我想要延续刚刚艾丽的说法，就是他看的是在城墙里面的人，而我看到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尼西米，他为什么能够看见？而就像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青年在一起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当刚出信的时候也很容易就会看见教会可能会有软弱，看到教会会有破口。那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很愤怒呢，是觉得说诶，为什么真教会会是这个样子呢？可是我在读了尼希米记以后，我看到我们是另外一种的，虽然看到破口是悲伤的，可是我们可以有更积极的悲伤方法。这是我想要从尼希米记里面学到的。
那舒雅，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一起读尼希米记的行列吗？
在重建城墙的属灵真理上，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城墙的根基就是使徒的教训。那我们也知道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那我们也从圣经当中来找出我们五大教义跟十大信条的真理的规模。那在这些教义上，不晓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保持着什么样的心态。我自己的话是，我很深信，但是我并不完全了解，我并没有去深入研究。那所以我就会想要透过尼希米记当中所记载重建城墙的心路历程，那希望可以让我重新燃起对我们的信条、对我们的教义的一个热情，让我能够去深入研究，才不会就是有人来问我们教会到底在信什么，我们只能跟他回答说，我们会得救，我们讲的都不离开圣经，那怎么不离开圣经？怎么已经解经？但这些都不会的话，就没办法回答他们。所以这是我想认识尼希米记这个经卷的一个重点。
最后我想请我们今天的辅导传道宜云传道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尼希米记是不是青年适合读的经卷，那为什么我们要读尼希米记，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读尼希米记的好时机吗？
我想讲的其实刚好就综合了前面大家所谈到的这些面向。那我想提出三点，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读尼希米记对我们的造就跟启发。那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喜真有提到，我们经常都不断的要去重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不断的受到世界的影响，然后使我们常常在立志。从被掳归回的时期来看，其实他们经历了以斯拉记的重建圣殿。那为什么已经重建圣殿，已经开始又恢复了对神的崇拜了，还要有尼希米记的重建城墙这一个重建呢？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以斯拉记，就会看见他们的恢复，虽然恢复了崇拜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配合整个生活模式的改变。他们仍然与这些闲杂人一起生活，并没有墙来做圣俗的分别，他们也与这些闲杂人来通婚，那甚至他们自己的弟兄也没有按照律法的教导来彼此对待。所以重建城墙是要让我们有真正生活模式的改变。信仰它不可能就是只有读圣经祷告，它其实是整个生活，我们整个人生命的改变。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尼希米记当中去看见怎么做让我们的生活实际随着真理对我们的建造来发生改变，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中仇敌的攻击。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他利用世俗的各种人人际关系、言语，或者是实际的一些逼迫，或者是思想婚姻一些安息日的放弃等等，这一些手段来离间我们彼此与神以及与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尼希米记当中，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就是生活模式的改变，它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这里。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 连结的重要性。这就好像主耶稣他已经来完成救恩，为什么还要建立教会？因为进入使徒时代就是要借着教会当中的团契生活来使我们彼此连结，不至于被撒旦像筛麦子一样的把我们筛得分散，他就可以得着我们。那他要得着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破坏我们的团结。所以尼西米记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从基督新教以来，信耶稣他就渐渐的变成越来越个人化的事情。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每个人彼此之间越来越注重隐私，越来越缺乏社会的连带，所以这种个人化的倾向到今天我们就越来越受到手机的影响，大家就渐渐的都埋首在手机当中，彼此的连结越来越薄弱。那甚至也更多的这种宅男简居族就是大家就好像一个什么瓜牛或者是一个虫，那个叫什么虫？
米虫
不是白色，我们小时候要养的吃桑叶的那个
蚕宝宝，
蚕宝宝，对，我们就渐渐的把自己包裹在那个茧里面，就越来越多的青年的身心问题是这样，然后把自己茧居，放弃社会的交流，或者是彼此很冷漠，不再互相关怀。那甚至在这个教会当中，也越来越多与教会与团契失去连结的青年，那渐渐的就被世俗所吞没，或者他也被自己的身心状态所吞噬，那最后就放逐自我，也找不到神。所以讲回来，我们在这个时代读尼西米记就看见这个连结的重要性。大卫作诗说耶路撒冷的城彼此联络整齐，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神对耶路撒冷城的期待就是要联络整齐。那我们在尼西米记当中看见这个他们重建城墙，城墙的特色就是要联络整齐，一块一块的砖就是要连在一起才可能成为墙，如果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就会成为破口。所以尼西米记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个人化的时代，自己的责任以及去关怀联络那些迷失肢体的需要。好，那这个就呼应了刚才的 Martha 跟艾莉所说的，一个是城内的人，城内的人其实已经渐渐的放弃自我了，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被仇敌欺侮很痛苦，但是渐渐的他也觉得无能为力，他就在那里眼睁睁看着他的城墙被火焚烧，他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这时候就需要城外与神有很清楚连结的人，也带着使命，也带着真理的爱来到这里，去帮助这一些被围困的肢体来连结联络整齐，成为一座美好的属灵的墙。那这是第二层的信仰的重建，除了个人的信仰重建，个人生活模式的改变，第二层的是整体团契，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体性，我们怎么样城外的人也能够一起来帮助城内的人重新连结回耶稣的这个身体。第三个我们借着尼西米记能够去学习到的是认识时候。尼西米记我们在后面还会有另外一集会来谈它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知道尼西米记在整个旧约历史的文字记载，其实它已经是最后的时候，它所对应的先知书是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书之后我们就知道它已经进入了两约时期，有400年的时间其实没有神的末世。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来临之前会有尼西米记重建城墙？就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因为他们即将要面对不仅是没有神的末世，而且同时还要面对波斯帝国被希腊帝国所吞灭之后整个圣地 不断的在如但以理书那里所预言的南王北王征战啊，有这些逼迫啊，有信仰的啊，面对非常残忍仇敌的蹂躏等等这样的挑战，所以在那个大患难来临之前重建城墙，并且真正实质的信仰生活改变，建立神的话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去面对未来的信仰冲击所必须要的预备。就好像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患难的日子就要来到，我们看见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就知道夏天要来临，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世界末了有的预兆，那主耶稣也已经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到末期来到那时候就不再有时日了，也就不再有福音了。那在那之前我们就必须先去做好充分的预备，要彼此连结。我刚才有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也许各位契缘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然后假设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组，然后每组就有几个人，那就想办法这一组人要连接得很稳、
可以用道具吗？
道具假设不行，就是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要互相的紧紧的拉，然后呢那同时要去面对冲击。那有几种冲击，一种是用一组人他就是扮演破坏者，他就是要来冲击你们，然后想办法把你们弄散。但是呢我们组内青年可能都很有爱心，就不太可能做得太粗暴。那另一种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那个滑水泳池，然后我们就一起滑下去，然后就要面对那个水非常强大的冲击，然后在那个冲击之下被冲散的人就输了，那能够存留下来的，那我们就再来分享说，到底刚才那时候怎么样的死命绝对不要放手，或者是有人快要被冲走我一定要把他抓住，就是这样的心情。那尼西米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面对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知道这个时候，那我们也要为这个时候做预备。刚才舒雅也有分享到，我们彼此的连结，除了这些生活上爱心生命的连结，真理的连结也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彼此的生命是一起建造在这个真理的规模上有些团契感情很好，总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非常热闹，但是也看见这些契缘在生命遭受很大的冲击考验的时候，最后其实是软弱或离开主耶稣。那甚至大家毕业之后也是各自都流落到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保守在基督里。那所以这就是末世要对我们的冲击。所以尼西米记让我们看清楚这个时候，也知道我们要用生活模式的改变、生命的连结、真理的连结来预备这个时候。那这是从尼西米记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方向。
我想简单的重复几个重点。第一个层面，传道跟我们说的是要从尼西米记看见自己在生活上的调整，这个是从最小单位的自己个人层面去做的思考的部分。我们怎么样给自己跟外面的世界筑一个城墙，是有过有分别的独居之民的属神的子民的生活。好，第二个层面是横向的连接，就是我们的横向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同龄弟兄姐妹连接成一个真的是属神的团契，我们才可以一起面对就是魔鬼给我们的各种想要把我们打散落单，然后他们好吞吃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我们集体必须是有城墙的，我们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墙。第三个层面是在这个时代重要的一个交接的点。好，在台湾传教的百年对应的是在圣经里面的尼西米记，它其实是历史书的最后一个时期，我们应该学习尼西米这个时期把城墙建好，那建好之后才能去面对 即将到来的最后的很大的患难，很大的逼迫，然后接着主耶稣再来。那这个城墙的建立，它是真理为砖为瓦，就是用真理把它筑起来的。那所以我们一起要来读尼希米记，有这个好几个层次的面向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可以看到我跟我们一起在录音室的刚刚介绍的几位我们团队的成员都在拼命的点头，所以我很期待的是在、哦、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任何的平台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我们看不到您，但是您听得见我们的声音。我们很希望不管是在手机或是其他的界面荧幕前面就是听这集节目的您也是点点头，很希望很期待我们陪您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这集节目结束的时候点选尼希米记的背景简介，或者是尼希米记第一章跟我们一起开始读尼希米记的这个经卷的内文本身。如果您希望收到更多我们频道的更新的内容，请分享订阅或开启小铃铛。好，那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非常欢迎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一次的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再见咯，大家平安，
大家
平安。